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在这个前几天呢、我不晓得兄姊妹们有没有去过这个节哈、这个叫做中国的情人节。这个中国的情人节呢是很特别的哈、是跟这个西洋的情人节是不一样的哈、因为呢，其实西洋的情人节呢，它不是真的是情人节哈、只是呢，它的这后来的人把它为了一些缘故啊，把它变成情人节。原来这个 Valentine 不是情人节啊，但是这个中国的情人节肯定是在这个每一年的当中呢，我们看见了牛郎跟织女要怎么样，要相会是吧？啊，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啊，他们一年只见面一次啊，哇，这个真的很不容易的哈、但是这样的婚姻呢，好像持续了几千年是吧？但是，我们看见这个是好像情人们一直在想要羡慕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哈、就是这个爱的关系一直在持续。其实我们看见人世当中有很多不同的爱。如果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些中国字里头啊，你们看见这个爱上头呢，跟这个像英文的字这个爱啊有很大的差别啊。英文的爱什么都是爱啊，这个。甚至有人喜欢这条狗说 I love it, OK, 或者是喜欢吃某一种东西 I love it, 什么是 I love it, I love it, 但是呢，我们看见这个中文的爱呢是很特别的，是不一样的。我们上面会加一个字，有没有？好比说呢，这个父母对子女的爱有父爱跟母爱，兄弟姊妹之间的爱有爱，还有男女之间呢，在这里我们就用情这个字加上一个情爱。那当然这些字里头啊都代表不同的意思，可是在这个时代里头，我们真的看见这个时代非常的需要爱。我们看见从世界的局势来讲啊，我们看见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在人之间呢、在家庭里头也有很多的这些婚姻的问题、亲子的问题，甚至于在公司的时候有一些同事的问题，在教会里头也有一些同工之间的问题。那这些都需要爱来帮助我们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如何呢能够从这些冲突啊、这些困难、这些挑战、这些不安的情绪、忧愁的当中能够化解，得着这个真正的喜乐呢？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渴望的，不管你信的主没有，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爱来帮助我们在一切的困难困境的当中、挑战的里头，使我们呢、能够进入到喜乐里面。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的地方，就让我们好像看见了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爱。这样一个特别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这样一个特别的爱能够帮助我们在生活的里头知道如何的突破这些困境、挑战、忧伤，这种负面的情绪能够进入到什么正面的，能够进入到喜乐的当中。如果我们再回到这一段经文的那个背景里头啊，其实这个经文呢是在整个约翰福音的后半段的地方啊，那个部分已经讲到耶稣基督要回到父那里去了。所以从约翰福音的十三章开始到二十章啊，严格讲起来不是很长的时间，但是呢，从这个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啊，我们学习到很多重要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看见这些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需要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我们叫做要素吧，就是这个爱也是特别的动作。所以啊，从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开始，弟兄姊妹们，你们如果仔细的来看一下，往前看，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地方，使徒约翰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开始就第一节就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啊。使徒约翰这么说，他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听清楚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这段一大段的经文，从一开始的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就把耶稣的爱清楚地表达出来。他讲到这个爱他们到底啊，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理念。这个到底呢，从量跟值的理念来讲啊，是无尽无量的。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的爱，这样的一个爱是从神来的。因着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相处这3年半的时间，来到第13章的这个一开始的地方，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用这个爱我们到底的爱，不但爱这些门徒，也爱这世间的人。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境啊，就在这个最后的晚餐，如果大家还记得，这个是在耶路撒冷的右下角，这个章图的右下角，也是西南方的地方。他们开始吃完了晚餐，有一些教导以后，他们要开始进入到这个跟他的门徒一起吃饭以后呢，他们开始要来到第15章第1节到第16章第33节的地方。这个呢，这个地点呢，如果我们看呢，是从右下角，用着慢慢看见了吗？这个最后晚餐他们一起吃饭的这个 upper room， 就是马可楼上，他们呢沿着这个路线来到圣殿的门口。那这个呢，就是讲到了约翰福音第15章开始，耶稣基督开始教导他的门徒说，我是葡萄树，而且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必须要怎么样，与我紧密的相连接在一起。所以啊，这段时间耶稣基督花了很多的时间，用很大的耐心跟爱心来教导这些门徒，因为他知道当他离开他的门徒以后，在没有耶稣的情境之下，这一些门徒们呢 必定会遇见面对很多的挑战困难。所以啊，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也就是说今天要帮助他门徒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所面对的挑战与不安的情况之下，他们如何能够得着喜乐。同样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个世代里头，我们也需要在神的恩典里头，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呢在生活在不安的当中，可能有一些是经济的问题，政治甚至国家的问题，军事的问题，但是包括在我们自己所在的这些城市，在社区的当中，在教会的里头，在自己的家庭里头，我们有很多需要去面对的。但是在这个不安的情况啊，我们可能缺乏的就是这样一个跟门徒一样的，缺乏的就是安全感。我们需要有安全感，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彼此在这个爱的关系上彼此的勉励，培养那个亲密的关系，让我们、能够看见那个真正的朋友到底是一个什么的本质，也让我们能够看见这样的爱是门徒，这样的爱是耶稣基督门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所以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爱，无限无量的爱，这个毫无条件的爱啊，因为这 unconditional love 对我们来讲是让我们得着喜乐最大的原因。所以这段经文里头，耶稣基督保证他的门徒能够得着喜乐，那个喜乐到底是从神来的呢？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喜乐是从神来的，这个是在第11节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这一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人经常对那些未来的没有办法预料，那些未知的情况之下，充满了很多的惧怕或者是不定的感觉，没有安全感。所以啊，今天我们如何从这样一个情况，借着耶稣基督的爱，使他的喜乐进入到我们的心中，而且呢，让我们的喜乐能够得到满足。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圣灵的帮助之下，第一个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的爱，这样的一个无限无量毫无条件的 unconditional love，我们看见这样的爱能够帮助我们走过困境，彼此的相扶持，而且呢，我们借着彼此的相爱能够得着什么，那个生命的喜乐。所以啊，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要学习到三个要点，而且呢，第一个要点跟第二个要点呢，弟兄姊妹们，你可以看见是一个用对称的笔法呢，两个不同的身份，我们来看见这样的爱对我们来讲是有什么样的关系。接下来的第三个部分当然是我们最关注的， 也就是说在生活的当中，我们如何能够让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喜乐的膏油时时刻刻来涂抹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困难的当中，在挑战的里面，我们还是有喜乐。所以我们要第一个要点，我先来看，从这个仆人，所谓仆人的角度，这是在第十五章第十五节，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头，你这里呢有一个名词啊，叫做仆人，另外一个名词叫做朋友。那这个里头，我们先来看仆人的这个角色啊。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原文的意思，在那个时代里头，这个仆人呢、啊，严格讲起来应该称为奴隶才对。弟兄姊妹们，现在我们还有奴隶吗？啊，请问你们家还有奴隶吗？有蓄奴的请举手一下。我想没有吧。啊，虽然我们呢、啊、在生活的当中，很多的生活这个工作像奴隶一样的，但是不是奴隶啊。因为在当时的奴隶呢，他们的境况呢是非常的特别的。在罗马帝国的时代的奴隶啊，他们有三个特色。第一个呢，他们是不自主，他们没有任何的权利能够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也就是说今天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没有任何的主权，他们被买卖被俘虏，根本没有办法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有任何的权利宣告自己的权利。第二个呢，他们是没有自由，他们没有任何的行动的自由，也就是在生活的当中，他们居住也好，生活也好，工作也好，任何的行动都在谁的掌控之下，在主人的掌控之下，他们没有自己的选择。而且呢，这些奴隶没有办法自救，他除了不自主不自由还不自救，也就是说在他们的生活里头，弟兄们，你们看见他们没有办法把自己买赎回来，就算他们有金钱也没有办法做到，也就是说他们的生存在神的这个社会的当中，在当时的社会里头，这些奴隶的生存死亡完全是谁来决定呢、啊、完全是他们的主人来决定。而且呢，他们一天、啊、就工作十几个小时啊，而且他们所吃的东西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一些面包，一些豆类，一些蔬菜，而且肉类是非常的少。他们所住的地方呢，就在这个公寮或者是附属的这个主人的这个住宅的附属的空间，好比说在这个马房里头啊，这隔壁啊，这些生活的里头呢，他们的穿着也是非常的简朴的啊，甚至于在生病的时候没有办法得着医治。所以啊，在这个里头，我们看见这一些奴隶，严格讲起来，不是我们现在能够想象这是上班的仆人一样的。那有一本呢，这个特别的书叫做这个作者叫做巴克莱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头，他就告诉我们，当时罗马帝国之下的这个制度，奴隶制度呢，这些仆人、这些奴隶永远不能当合伙人啊，就是说你不能跟你的主人能够利益均分的、啊，所赚的钱不能均分的，他们永远不能当合伙人。而且在当时的律法之下呢，把仆人定义为什么？叫做活的工具。活的工具什么意思啊？他们是有气息的，是有生命的，但是他们却被当作赚钱的工具。主人啊，不会把他自己的想法开诚布公的来告诉他的这些奴隶，他这些奴隶只能遵照主人的吩咐去做。听清楚了，这些奴隶只能照着主人的吩咐去做啊！主人不会告诉他说为什么我要你这么做，他不会跟他解释的。所以啊，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回来刚才的这句话，第十五节的地方，他说以后，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那这个因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果关键字，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弟兄姊妹们，所以从当时的情境，这些奴隶是被定义为活的工具，他们永远没有办法成为主人的伙伴，所以主人只是命令告诉他们要怎么做，他们就乖乖的去做。奴隶必须要完成主人叫他去做的事情，他不需要给任何的理由，不需要做任何的解释，所以呢，只能听命而行。 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十五章的当中有这个命令的理念啊。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这就是我的命令，这样的命令其实就是好像主人对仆人的一个命令，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关系里头，他给主人给仆人就是一个命令，但是这个命令有他的原因的。主人啊，在跟仆人的关系是不是合伙，也不是朋友的情况之下，这一些关系之下呢，主人是不需要解释的。但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在十二节里头，耶稣基督告诉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这是一个命令没有错，是好像主人给仆人的命令，但是这样的命令的内容是要这一些门徒们要彼此相爱。那这个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字，叫做像，就好像我爱你们一样的，你们要彼此相爱。弟兄姊妹们，这个彼此相爱的这个动词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形式。是什么的一个形式呢？是所谓的现在式。这个所谓的现在式呢，是要叫他们做什么？要他们呢像日出日落一样的，这个就当时的文法的理念呢，是每一天的事情。我再讲一次，这样一个彼此相爱，在当时的希腊是用动词的现在式的。这个现在是有什么样的意念的表达呢？就是要他们这个彼此相爱的动作是持续的，是每一天都在做的，要持续的去爱，好像什么？好像日出日落一样的。因为在那个情境之下所使用的希腊文都是现在式的，告诉我们是持续不断要去做的事情。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样的命令是要他们彼此相爱，每一天都持续在做。那个关键就是要像，好像这个是一个对比的比法，好像耶稣基督爱这些门徒一样的，要他们彼此相爱。这里呢是一个正面的比较，像我爱你们一样的，还记得吗？刚才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那个爱是爱他们到底的爱，那个大爱呢，到一个地步呢，是把他自己的生命都放弃掉的那个无条件的爱。这样的一个爱的模式是每一天持续要去做的。我们要看一下耶稣基督在这样的一个无限的爱里头，他要让我们学习他的榜样，像他爱门徒一样的，像他爱我们一样的，他要我们怎样？要我们彼此相爱。所以只有跟耶稣基督有这样一个爱的关系的绵密这个所谓的绵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门徒们，或者是这些基督徒们，神的门徒，主的门徒啊，才有这样一个理解。我再讲一次，今天只有在跟耶稣基督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像主耶稣跟门徒这样的一个爱的关系，这样的一个清楚的一个程度了解了以后，才能够做到。所以这样的一个爱，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能够去做到。其实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讲这个靠的意思。那为什么再回来刚才这个命令的理念，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他的门徒持续不断的每一天都做这个彼此相爱，执行这样的一个命令，要他们接受呢？我们再回到整个情境里头，当时还记得吗？第十三章第十四章是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共进晚餐，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时间。这里里头约翰这么记载，不要忘记他也是其中的一位，他这么说，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这是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所讲的话。十四章第一节的地方，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要信神也当信我。来到第十四章的二十七节的地方，他又告诉这些门徒说，我赐给你们的不像世人所给你们的，你们要知道这世界没有给你们平安，但是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所以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不要胆怯。所以很明显的，当时的门徒他们心境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境呢？是非常的害怕的，是非常的忧愁的，
因为他们心里面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当耶稣基督离开他们以后，对他们来讲是没有一个安全的处所，没有一个依靠，甚至呢心里面有不安全感是非常严重的，带来了这个所谓的忧愁跟胆怯的问题。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他们彼此相爱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命令的原因呢？耶稣基督命令他们彼此相爱，是因为他们可能会遇见很多的未知数，在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因为没有办法掌控的情况之下，所以他们心里面会有忧愁，会有胆怯。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吗？你会不会对未来的事情你没有办法掌控，也不晓得可能会有什么的事情发生，所以你会有忧愁，会有胆怯吗？但是耶稣基督说，我要赐给你们平安。这个平安如何能够得着呢？除了我们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外，我们要借着彼此相爱。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给他的门徒的这个命令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接下来我们来看，那从另外一个身份的角度来看，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 不仅是用主人对仆人的这样一个关系来传达这个命令，他更要紧的是要帮助他们了解他们的关系更加的密切。所以回到刚才所读的第十五节的里头，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但是我现在要称呼你们为朋友。这个朋友跟门徒的这样一个角色的扮演是有很重要的一个转折，也就是说今天他们如何能够成为从仆人，这些门徒们如何能够从这个仆人的身份地位转换啊？我们英文可能叫 upgrade 是吧？啊，原来你是做经济舱的，现在呢怎么样啊？被这个 upgrade 到升等到呢？升等到这个头等舱里面去了啊！这样一个关系的转变，其实对门徒来讲是非常的特别的。但是那个转变的关键在哪里？弟兄姊妹们。那个转变的关键就在第十五章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的一开始的地方，那个是重要的一个转折的地方。所以啊，我们看见从十三章的第一节看见那个爱的关系，接下来我们要从十五节从十五章第一节，我们要看见为什么这些门徒能够从这个所谓的仆人的关系upgrade 啊，升等到这个朋友的关系。第十五章第一节，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那这是第一节的地方，来到第五节他又再讲一次。那这个是从上下文的里面我们看见为什么仆人能够转换提升到成为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境界。第五节，十五章的第五节，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这个枝子跟葡萄树相连的关系很清楚的就让我们看见为什么耶稣基督要称这些门徒为朋友，因为他们的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他们的关系不再是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而是朋友跟朋友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们，你渴慕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吗？你跟主耶稣的关系是不是能够成为朋友呢？因为这个朋友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在你的生命的当中，弟兄姊妹们，在你人生的旅途的当中，你会不会需要朋友来同行呢？我要承认了，我自己呢常常是一个孤行侠啊，这个看电影喜欢自己看啊，这个吃饭喜欢自己吃，没有人吵 ，OK 啊，很多的时候呢，那个关系的建立呢，常常是就在吃饭的时间呐，所以呢，我们呢在生活的当中，那个关系的连结啊，就像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一样，就在生活里面建立起来的啊。但是我自己呢，这个。在生活的里头，我从大学开始，后来在海上实习， 你知道在海上实习人这个大的商船上头呢，你这个生活是非常的孤立的啊，你一天三班 ，OK， 这个每一天值班的每一班值班的人之间呢，这个半个月见不到一次面是很正常的。好，比如说如果是零到四的，从12点到4点上班的人啊，就没有机会跟这个所谓的另外一班的人呢有机会见面，除非就是交班，哎，就把事情交给他说这么做就走了，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建立。所以呢，我从小呢就培养一个呢独立这样的一个自主的这个习惯，在生活的里头呢，我们呢在生活里头的确是需要朋友的，到现在呢，我才发现在这个世代里头，我们更需要朋友。从很多的社会学的研究里头，你会发现这个世代越来越需要朋友。最近呢，这个天下杂志呢，他们有一份很特别的这个叫做亲子天下的，他们呢就从2024年一直连续3年做这个研究调查，他们发现一件事情，发现呢现代的孩子们呢，你们看见吗？这个时代称为独处世代啊，虽然他们呢的智力因为 AI 的关系，所以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学习的能力啊，已经呢是进步了非常的多的，但是你会发现呢，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挑战。什么样的挑战呢？从这个研究报告的结果，他告诉我们，这一代的孩子们，他们选择独处的这个趋势啊，正在上升。这个 AI 的时代所带来的这个环境的影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从这些中学小学的孩子们他们选择独处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看见这个时代进入到一个所谓的独处的时代啊。从这个2022年呢，从2024年到2026年的这个3年的研究的结果，他们每一次的调查里头都问同样的一个问题。他们对着这个三万位，有大概有接受调查有3万个中学小学的孩子们，同样的问3年同样的一个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这问卷的当中问这些受访的孩子们说，比起听清楚啊，比起跟朋友出门，你觉得待在房间里头滑手机追剧打电动更快乐更放松吗？也就是说，今天让他们选择跟你的朋友出去玩，或者是你自己单独的在你的房间玩手机啊、看电脑，哪一个你更喜欢？听清楚了，在这个3万个中小学的学生里头，在他们的心里面有超过一半以上，有将近53%的这样的一个比率啊，是回答他们非常的同意，他们同意自己在家里是比较轻松，是比较愉快的，所以他们愿意选择自己在家里做 couch potato， 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啊？做这个 couch potato， 同志们，这是一个独处的时代，已经在我们的社会当中越来越严重，这样的一个现象越来越明显。另外呢，在这个今日基督教呢，他们呢也做了一个研究，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美国社会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 homeless， 就是这些无家苦可归的流浪汉。但是他们的研究发现一个现象，这一些流浪汉，听清楚啊，其中当然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金钱的问题，他们没有钱去租房子，没有办法去租公寓，所以他们无家可归，所以宁可住在桥下树林的当中。但是弟兄姊妹，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原因，为什么他们选择成为流浪汉，成为无家可归的人？这篇文章就告诉我们，他们因为缺乏朋友的关系，所以他们选择成为流浪汉。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些孩子们，这些中小学的学生，这些流浪汉在社会的当中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独处的时代真的凸显了人需要朋友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不晓得最近用什么你看过 Spider-Man 吗？这是最近出来的这部电影啊，我不晓得你们看过这个 Spider-Man， 这就 Peter Parker 的，他自己就在这个故事里头活在一个样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没有人记得他的世界，而且他眼睁睁的看见他过去的朋友自己过自己的生活，已经不再认识这个 Peter Parker 啊。虽然他的朋友还在，却不认得你。这是在整个社会的当中，你会发现，就是好像那个距离越来越遥远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因为人的心中有一个错误的想法。什么样错误的想法呢？也就是今天在个人的主义这个样的一个世代的里头，今天每一个人心中有一个想法，说那个真正厉害的人呢，是不需要别人帮忙的。既然我是一个超人，我是 Spider-Man， 我就不要去麻烦别人。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想当 Spider-Man 吗？在这个里头呢，在最后的地方我看见他跟他的朋友就是他过去的这个好朋友，一直帮助他在做他的这个 Spider-Man 事工的这个朋友就在这个左边的这个 Net 他们再次的能够熟识起来。这样的一个情境就告诉我们这个社会的现象，一个人他能够成为万人敬仰的英雄，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孤独的人，他没有真正的朋友来帮助他，来欣赏他，认识他，接纳他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这样的 Spider-Man， 这样的一个英雄，严格讲起来，他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他的生活是没有任何的乐趣的。所以我们要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真的需要朋友吗？其实上帝也需要朋友，这个就是为什么在雅各书里头称呼亚伯拉罕为他的朋友这样的一个经文呢。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里头，在第十八章，创世纪第十八章，我们的上帝这么说，他说，我所要做的事情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也就是他今天跟亚伯拉罕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什么仆人跟主人的关系了，而是朋友的关系。所以在亚伯拉罕的一生的当中，我们看见他在创世纪的记载你会看见上帝向亚伯拉罕启示很多他的计划，他的想法，而且告诉他的应许要怎么做，他如何能够达成。在这个里头，甚至于把将来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理想理念要发生的事情，他怎么样清楚地告诉了亚伯拉罕。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朋友，但是朋友跟朋友之间有什么特质呢？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看见有三个重要的特质。那个真正的朋友，第一个特质是他们之间有信任。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十五章第十五节的地方，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我要称呼你们为朋友，因为那个因就是一个关键性的因果律的要字。他说，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我都已经告诉你们。所以耶稣基督很清楚地称呼他们朋友的第一个原因是他们之间有很重要的彼此信任的关系。耶稣基督可以把很多重要的事情交付给他们，让他们去执行。第二个，那个真正的朋友之间要有所谓的圣爱，记得吗？我们刚才讲了，爱有很多不同的爱，有父爱，有母爱，有友爱，有情爱，有兼爱，有很多不同的爱。但是这里讲到的爱是所谓的圣爱。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耶稣基督的命令里头，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那这样的两个字，同样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我相信弟兄们经常听见这个爱的动词叫做 agapao， 名字叫做 agape。 agape 是什么？ agape 就是神的爱，讲到神对人的爱，讲到神跟神，也就是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他们之间的爱，都是这个 agape 的爱像我们呢，下个礼拜要吃一起吃聚餐，吃中餐是吧？一起吃饭是吧？那个我们也把它叫做什么？叫阿卡贝餐是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分享神的爱，那个阿卡贝的爱，这样的爱是从神来的。 这样的爱呢，在那个当时的意识最要紧的就是上帝对人的爱，还有他们彼此三位一体真诚彼此相对的爱，都是这样的一个爱。所以我们看见那个真正的朋友之间有信任，真正朋友之间有圣爱，而且真正朋友之间有那个圣爱所研发出来的延续发展出来的这个行动。所以啊，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十五章第十三节里头，耶稣基督开始讲到这个朋友之间那个爱的行动是什么的爱。他说人为朋友，朋友出现了，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怎么样更大的。但是这样的一个舍命的动作，其实耶稣基督讲的就是他自己要为我们所做的事情。那在同样的约翰福音这个里头啊，有很多的七个我是，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们听过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在这里第十章的地方第十一节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要喂养舍命，这个舍命的动作出现的。这个舍命的动作的这个字跟十五章第十三节的这个字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在耶稣基督的比喻的当中，他称为我是好牧人，喂养舍命，就清楚的把他将来要为世人所付出的代价，所做出的行动来做这个救赎的工作具体的讲出来了。来到第十五节的地方，同样一章第十章第十五节，他讲说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这里有讲到，而且呢我要喂养舍命啊，这个养舍命喂养舍命两次都在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马上要发生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耶稣基督要为我们的罪，他要受钉在十字架上，他爱我们到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到了一个牺牲自己的境界，喂养舍命的境界，为朋友舍命的境界。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使徒保罗这么讲，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怎么样向我们显明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爱是不但是能够彼此信任的，这样的一个爱是从神而来的一爱，这样的爱能够有具体的动作，有具体的行动，要将他的爱显明在他自己的行动的当中。这样的是什么的一个行动？为我们受钉十字架的行动。我们已经了解今天朋友之间有信任，有圣爱，有行动，但是在生活的当中呢，在生活的当中我们如何来做呢？这是我们最关注的。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头我们如何来做？我想第一个我们要做到的是我们要成为主耶稣的朋友，还记得吗？那个成为朋友的关键，从仆人转换提升成为朋友的关键，就是在第十五章第一节第五节的地方，今天葡萄树跟枝子要怎么样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第十五章刚才我们所读的一节跟五节的当中有第四节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他说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他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也就是今天我们看见门徒跟主耶稣的关系，像枝子跟葡萄树的关系，必须要经常的啊，还记得吗？持续性的，每一天的，像日出日落一个现在式的动词一样的，我们必须常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才能够结果子。这样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带出来的那个在的理念，依靠的理念，还记得吗？弟兄姊妹们，我们经常的用在这个字来告诉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像枝子跟葡萄树的关系。所以我们能够从仆人转换成为什么？朋友。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也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呢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头 除了紧密的跟他连接在一起以外，我们还可以每一天都怎么样依靠他，使我们能够靠主长期的，这个字靠出现的，这个靠这个字跟在是一样的字，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才能够在生活的当中得着喜乐，因为我们靠主长期的。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与耶稣基督那个关系的建立，我们要成为他的朋友，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成为主的朋友是第一步。弟兄姊妹们，我们当中如果还有人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的，我要告诉你，你没有办法成为主的朋友，因为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你不可能跟主耶稣有任何连结的关系。这个第十五章我上次讲了，是给基督徒的，是给神儿女的，也就是说今天没有这样一个救赎的关系的建立作为基础，没有这个救恩作为基础的时候，那个关系是没有办法连接，没有办法建立的，更不要讲有什么样的亲密的连接的关系。所以我们必须要接受相信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救主。这个在第一章同样的一卷书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的地方，他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到。第一章第十二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今天要成为主的朋友，今天第一步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才能够进一步跟他建立这个朋友的关系，所以我们才跟他之间有信任的关系，我们彼此能够信任，所以我们才能够得着那个神的爱，那个阿嘎培的爱，我们彼此才能够靠着这个阿嘎培的爱彼此的相爱，最后我们能够看见因着他所带出来这个救赎的行动，使我们得到这个救恩的恩典，救赎的恩典，使我们彼此也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所以第一个要成为主的朋友，这是很重要的关键。那第二个呢，我们如何来做？除了我们成为主的朋友，第二个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今天呢，我们需要遵守主的命令，主的吩咐，还记得吗？那个背后每一个主的吩咐，每一个主的背，那个吩咐或者是命令的背后都有它的重大的原因的。今天有它的原因，所以它要求我们如这么做。所以今天他要我们，他吩咐我们，他命令我们，我们就要去遵守。他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在第十四节讲得非常清楚，凡是遵行他吩咐的，他的命令的，我们都照着去做，我们就是他的朋友。所以这样的一个行动很清楚的就把我们的身份表达出来了。那这样的命令，这样的吩咐是什么呢？第十二节讲得非常的清楚，再讲一次，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吩咐，这就是我的命令。在十五章里头啊，很多处都把这个彼此相爱呢清楚准确地表达出来。好比说在这个生活的里头，我们在第九节的地方，耶稣基督要我们能够学习明白一些非常重要的真理，他爱我们是因为好像父爱他一样的，所以他要我们常在他的爱里面，还记得吗？所以我们今天要常常在他的里面，就是要遵循他的吩咐，借着遵守遵行他的吩咐跟命令。所以我们要做到的第一步要成为主的朋友，第二要怎么样？要遵照遵行主的吩咐，第三个呢，我们才能够同享主的喜乐。那刚才我们读到了这一段经文的最前面的紧邻上下文，在第十一节的地方，今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喜乐要存在我们的心里面，耶稣基督的喜乐能够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成为我们的依靠，而且我们的喜乐能够得到满足，这个就是与主同享喜乐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状态，一个情境，一个属灵生命的高峰。我们经常要保持在这个与主同享喜乐的这样一个生命的高峰，让主的喜乐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且让我们的喜乐能够因着他的爱彼此相爱，能够得着满足。所以具体如何来做， 我们看见我们要成为主的朋友，要遵行主的吩咐，要同享主的喜乐，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就要每一天依靠。当然了，第一步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刚才我讲了，没有耶稣基督的恩典，救赎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跟他建立这个朋友的关系。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在生活的当中如何来做？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学习依靠上帝的恩典，每一天跟耶稣基督紧密的相连接在一起，记得吗？那个在这个字，我们要像枝子跟葡萄树跟耶稣基督紧密的连接在一起，而且不但成为他的朋友，还要遵行他彼此相爱的命令。这个命令，弟兄姊妹们，已经不再是主人给仆人的那个层次了，而是朋友之间那个关系紧密连接的层次。接下来我们也有爱的行动，我们今天如何向别人施行善行啊，弟兄姊妹们，我刚才提到了这个时代是一个所谓的独行独处的时代，实在是不容易跟别人建立关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们能够在坐飞机的时候跟某一个坐在旁边的人建立那个关系吗？哈，这个呢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啊！你们知道，常常我们在坐飞机的时候，从头到尾，从大拉斯飞到日本，你跟你的隔壁没有讲过一句话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非常的有可能的。所以今天在生活的里头，我们如何跟别人建立这个友谊的关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一次我的太太到 Nebraska 去帮助我的大女儿搬家 settle down， OK 啊，她回来从 Omaha 这个坐飞机回来之后呢，就在机场认识了一个朋友啊。这个朋友呢是美国人，应该这么讲哈、啊，不是中国人，不会讲中文的啊。他们就谈得很好。这个老太太已经82岁了 ，OK， 这个老太太经常的就是。专门去印第安的这些啊，这个叫什么？印第安保留区是吧 ？OK， 去帮忙这一些印第安人，而且呢，他说我要学习做烤，学习如何的烤面包。我去看他们的时候，可以带面包去给他们。你们看见了吗？对某人施行善行，在生活的当中，就是建立那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能够去帮助别人，跟别人建立那个友谊的关系，成为那个福音的管道，使我们能够跟对方同享耶稣基督的喜乐，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我们需要每一天学习的。求主帮助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我们能够这么做，我们依靠上帝的恩典，每一天能够跟耶稣基督紧密的连接在一起，跟他持续永远保持那个朋友亲密的关系，记得吗？在，而且我们能够靠着他的恩典，我们能够遵守他给我们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所以我们能够靠着他的爱，记得吗？那个圣爱不是我们自己的爱，用我们自己的爱很不容易去爱别人的，但是今天我们如果靠着上帝的爱，我们就能够对别人施行善行，帮助那些需要的人。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是可以去借着上帝的爱，把神的恩典能够跟别人分享，一起能够跟别人同享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喜乐。我想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操练，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学习彼此相爱。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